弟兄姐妹平安。1月16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he Voice of the Nature of God， 那神本性的声音，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章8节。我们在前天1月14号也是谈到了这个6章8节，讲到那个蒙神呼召。那今天是同样的经文，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那张博士就说，当我们谈到神的呼召时，我们经常忘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召唤我们的那一位，那一位的本性啊。如果你说你听见谁在叫你，谁在呼召你，那他的本性是什么样子，你怎么会听得见他叫你呢？啊，今天有很多事都在召唤着我们，那些召唤呢，有一些会被回答，但是其他的召唤呢，甚至都没有被听见。那这个呼召是召唤那一位，叫的那一位，他的本性的表露。只有当同样的本性、本质、性情 （nature）， 当同样的这样子的，叫你的那一位，比方说神呼召你，那神的本性、他的性情，只有在同样的性情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辨识出来那个呼召。神的呼召就是神的性情的表露，不是我们的性情的表露。所以呢，神忽悠地在我们生命中编织他的呼召的情节，只有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他们，看得清楚那些神怎么样子，在你生活中编织串成，然后最后你听见，你蒙召说你要去跟这人讲话，或你要读神学院，或你要全职等等啊。所以张博士说，是神的声音直接贯穿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特别是让你对某个关注，你怎么会特别对传福音有负担？你怎么会特别对圣经辅导有负担？你怎么会特别对这一个族群有负担？你怎么会特别想要去帮助某个人呢？那是神的声音直接贯穿在你的生命里面，穿针引线，到最后呢，你就有这个负担，是你里面有神的那个性情。所以呢，你听见了你就会回应。我们寻求人的意见那是没有用的，如果神呼召你，你听见了，神借着生命的情节让你清楚了，然后你还去请教另外一个人的意见，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处理面对处理神的呼召，应该仅仅是保持在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当他说我听见，我有感动，我有负担要去做一件事，神要我去做的，你很坚信的话，那这个呼召就是你里面有神的那个性情，你就能够特别关注某一个关注点是神所要关注的。这时候你就把这个呼召，神对你的呼召，你有感动，你回应。如果你要去问别人的意见，那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呼召是针对你，神没有呼召他，神没有要这一个人去对另外一个人说话，但神要你去对这个人说话。所以呢，这个呼召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那第二段张博士就说，神的呼召呢，不是我们的 nature， 不是我们的本性性情的一个reflection， 一个反射，神的呼召不是我里面性情的一个反射反应，我个人的欲望跟性情是不在考虑之内的。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个人的欲望、个人的性情，我觉得我对穆斯林特别有感动。 No, 不是你个人。神的呼召是神的性情，神爱穆斯林百姓，然后神把这个感动特别在你的生命情节里面，让你碰到一些人、碰到一些事，然后你就特别有感动。那么只要我老是想着我自己的品质、我的特性、我的特征，而且想我合适什么呢，那我就绝不会听到神的呼召。你会说，哎呀，这个穆斯林我不会回教，我不会阿拉伯语，哎呀，我不懂他们的回民的生活作息文化，我不懂他们的圣经。 你只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品质，你的特征，然后呢你想你合适不合适，那我告诉你就绝对听不到神的呼召。但是当神把我带进与他自己有正确关系之中的时候呢，我就会处在和以赛亚相同的光景中。以赛亚是如此熟悉神，因为他刚刚忍受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你要知道以赛亚的背景是什么，以赛亚背景就是他们这个国家，如果你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看起的话，哇，那个不正直啊，不公义啊，神要审判，然后呢外面呢也有国家要来攻打，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要来联合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神就宣判对这些国家，甚至呢对埃及等等的审判但是呢如果你去看的话，以赛亚书到了38章39章4章以前，哇，都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国家真的不行，他们不行，他们一定会被外邦的国家来攻打，因为牛呢都认识他自己的巢动物都认识自己的家，但是呢我的百姓呢却不认识我，这是上帝说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巢，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然后讲了犯罪的国民。所以你就会发现神透过以赛亚再告诉他们，然后呢乌西亚王崩，以赛亚竟然看到主的宝座，竟然听见主的声音。那个乌西亚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好的王，好的王才能够带领百姓才能够蒙神祝福，走在敬拜神的当中才能蒙神祝福。这个王竟然怎么样驾崩了，驾崩了之后呢那怎么办呢那个以赛亚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神竟然透过他，你看以赛亚书40章，他蒙召，他去宣告，宣告什么？宣告福音的好消息。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的呼召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反射，你的欲望你的性情你不能考虑的。你如果被神带到你跟神有正确关系当中，就像是以赛亚被带到，他说祸灾我是嘴唇不洁之人，又住在嘴唇不洁之民当中，哇，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我将来是要向神交账的。虽然我以赛亚可能比起很多人我是很不错，但是呢我站在上帝面前，我真的就是祸灾，我就是罪人，所以我需要被赦罪。所以呢当撒拉佛飞到以赛亚面前洁净了他，一个象征洁净他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当你被神带到跟神有正确关系之中的时候呢，你就会处在，张博士说，处在和以赛亚相同的光景当中，神的性情你就他表露出来，你就知道神是要赦免的，神不是要来定罪的，我们的罪是自己定了自己，所以呢你才会去报好信息。就好像40章以赛亚蒙召，蒙召是去干嘛呢？你就发现他蒙召就是讲到说，那个你的神作王的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中登山何等佳美，就是宣告说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这个痛苦岁月会结束，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像以赛亚那样被神呼召蒙召去宣讲的时候，你知道是宣讲，你就会跟以赛亚一样说，知道神不是要使我们被掳，神不是要使我们痛苦，神真的，我们是被自己的罪弄得很痛苦的，你知道吗？伊甸园里面的罪性跟我们之后在罪性里面生的我们的欲望等等，让我们很痛苦。所以呢，以赛亚是如此熟悉神，他刚忍受一个巨大危机，觉得没有盼望了，这个国家一个好的王没了，然后我们完蛋了，我们的罪那么深了。但是呢，神的呼召竟然就穿透了他的灵魂。其实就像张博士今天最后一段说，我们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听见什么，我们只听见到是我们自己， 我害怕，我惊慌，我担心，我嫉妒，我没有这个，我死定了，我生气，我。所以呢，我们只听见我们自己，而我们无法听见神说的任何事情。但是呢，我们要被带到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呼召的这个地步呢，乃是要被完全的改变， profoundly changed， 是被完全改变。只有你被神完全改变的时候，那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其实一直表露出来，但是呢，你里面没有神的性情，你不知道的。就好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谈韦德逊，他讲了，他讲到神的名的时候啊，其中呢，他在讲一个词，讲一种语法，叫神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总结啊，说啊，在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六章那里，出埃及记第六章，那韦德逊就说，那里面呢，神原文里面用了七次我要，我要，我要。你知道神要什么吗？神说我要拯救。所以呢，你知道神要拯救你脱离目前的光景吗？神说我要拯救，然后呢，我要释放啊，要我们脱离这个奴役，被罪奴役啊。神拯救我们出来，要脱离那个被辖制，让我们灵里面不得自由。然后呢，第三个，神说我要赎回我们，好像迷失了，神要把我们从罪当中赎回来。神说我要拣选，神要拣选我们。神说我要统治，神要做我们的神，统治我们。神说我要什么呢？应许你们，带领你们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那然后最后呢，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产业。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真明白神的话，神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那么多神的本性、神的性情、神的属性的表露，就是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从这个地上，从灵性死亡当中被他救出来，被他吹生命的气息，被他分别为圣，为他而活，在婚姻上为他而活，婚姻是熬炼我们成圣，为他而活，在教养儿女上为他而活，为主来带门徒，带你家的小孩子做门徒。在神学院里面，神要训练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说合理的要求呢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呢是磨练。但是呢，神学生呢，哈，才不在意呢，管你要磨练我、训练我，反正我就不受你的影响，我也不顺服。在这里面只看到我学生，你学校。好像我们威米过去一个神学生中国同学会会长 Tony， 他就讲啊，你进到神学院，你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跟学校进入一个圣约的关系。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学校要尽最大的所能把你训练成合神心意，在知识上和恩典上长进。我们今年2019年拼命讲，我很久以前讲，我今年特别觉得我们需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长进啊，就是训练你，它不能帮助你生命成长，使你成长是神，但是神就用外界的环境器皿。你呢，你做学生呢，你只能说我要顺服，我要被磨练，我要被训练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不能说使人成长的是神，老师你不要对我们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那所有的学校都可以关门了，你知道吗？所以神的呼召不是你本性，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当神他要训练我们，他要呼召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像亚伯拉罕最后和圣徒同得基业，他要我们与他亲密，以至于这个像以赛亚这么的亲密，熟悉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所以呢，他就被蒙召，他就去传讲。你知道当以赛亚传讲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多人都听得进去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哪怕他是皇家的这个先知，也不是所有人都听得进去的听不进去的先知真的很可怜了，像耶利米还被下到那个地牢里面去。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传讲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来问我，就说老师你讲的是不是某个人啊？问我说某个人，然后这样子呢，我怕这个人会受不了。我在思考，那我是把当事人的消息泄密给你， 我就心想可有意思呢，在多年以前啊，大概20多年前吧，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参与他的更生人，就做监狱施工的，然后呢那个会长牧师就带我去台南，然后呢见了另外的牧师，然后去那里配搭那个以前那个宇宙光的孙悦孙叔叔，后来他去年吧过世回天家，然后我们就到一些监狱啊什么的啊，然后这时候挺有意思的是他就请我分享，那个牧师就请我分享，然后呢我就分享了比方说我们开车很快横冲直撞，那我们开车碰到交通拥挤我们就开得很快，那我们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学圣经辅导的嘛，我当然要讲根源问题。可有意思的是讲完之后呢，这个牧师本来对我很好啊，带着我就是探访监狱的人啊，安排跟他们分享，突然有点生气了，就问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冲着我在讲这个东西，你应该讲给坐监狱的人听啊，坐监牢的你怎么对我讲，我说我什么东西对你讲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对你讲什么，他说你就是在讲我开车很快啊怎么怎么样，你看到没有，你呢开车很快我并不知道，对不对，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冲着你讲，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圣灵在对你说话，你没有神的属性你就听不见，神呼召你开车慢一点，但你说什么，你说我是冲着你讲，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张博士结成为主都不需要重录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的人生的经验，我的服事，我包括我自己编，我都在反思，你要知道到罗马天天教课还要录音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当张博士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神的性情，你是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你没有办法听见神讲话，其实我就在想到底我的族群是谁，听的人是谁，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就是我在听神借着张博士在讲这个结成为主，借着我所看到的书，借着我看的声音，神一直在跟我讲话，第二神借着我去成长来服侍别人，让别人也与主亲近也来成长，结果呢我的族群这些人会是在哪里呢，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有吧，凡是听见这不但是只有今年2019年1月17日好吧，反正2020年2025年2030年主若许可他没有再来之前，若这录音假设我被主借走，主还没再来，假设还有人听见的话，可能也不会了啦，那么多有名的传道人，那么多生命美好的人，他们以后的科技会比现在更发达，他们那个简直是搞不好以后连耳朵都不用打开一个录音机就能够听见一些属灵的声音也说不定哈，就是我不知道以后科技会怎么样，但是呢如果我们听不见神，我跟你讲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耳朵好像神没有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听不见，不是的，是我们耳朵背了背腻了，好像何长老常讲的，你今天耳朵背腻了，你明天耳朵背你了，后天耳朵背你了，久了神就不跟你讲话，你有没有想过旧约里面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说我爱你们，你们堕落了，你们在罪当中，你们自我中心，你们不以神的荣耀，不为神而活，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们成为罪的奴隶，将来撒旦下到永远的火湖，你们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不要你们死，我让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担，我赦免你们的罪，赦免你的罪，我爱你，我救你，我还要使你分别出来归给我，你才能够从一刚开始归给我，一直到永久归给我，你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你才能享受基业，而且如果你顺服，你现在就能够享受与我同在，你就能够把你的生命借着你生活，借着你的嘴，借着你写的，借着你看的，借着你的手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能够去宣讲。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的呼召穿透了以赛亚，在以赛亚生命中的危机穿透了他的灵魂，也穿透了我的灵魂，但是你听见了神的声音吗？ 还是你只听见你自己，你关心你考虑、地上的人没有被洁净的那种情绪情感，我的感觉不好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你的声音说话，你一定会发出亮光，你一定会改变我们，你一定会使我们成为你的见证，然后把你去跟普天下人来传讲。主啊，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在生活细节中听见你，那就是我们被你完全的改变，以至于神你的性情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你的性情有份。你已经做成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恳求你。真的，我们很多人，我想到那本书安慰剂讲的，将来天上 2.5% 只有 2.5、比例，不管这个数字对不对，可能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认为的，我们因为他自己说基督徒，所以我们也尊称他为弟兄跟姐妹，很多人将来不会在天上，就不要谈说我们在这地上根本也不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被你差遣。主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只有当同样的本性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才能辨识你的声音。我们就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们，来做不是人手所能做的事，你真正来重生我们，不是归依给耶稣基督而已，我们自己做的决定，而是你真的重生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求你做大事，主耶和华，求施恩怜悯，做大事，好让我们亲眼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罪有多深，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恩典有多大，以至于我们背负的回应你的顺服的使命有多么的重，以至于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你自己福音的见证。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确信你必垂听，我们才向你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